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2月17号到1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肯尼迪演艺中心歌剧院将上演神韵，阿尔蒂摩郡长褒奖。2009年2月11日至15日，美国最著名的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歌剧院将迎来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近日，神韵晚会华盛顿专场主办单位陆续收到来自联邦议员和郡政府官员的褒奖，赞赏华盛顿新唐人电视台和法伦大法学会邀请到神韵艺术团这样高水准的艺术团，与各族裔观众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世界巡演神韵三团三地19日同时拉开序幕，盛耀祝贺。12月19日星期五，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将兵分三路，同时在美国费城、亚特兰大和迈阿密拉开2009年神韵艺术团在北美地区的圣诞节期间和中国华人新年期间的演出序幕。随后三个神韵艺术团将展开在全球各地的巡回演出。台北五股乡真善忍美展广受支持与好评，作者赵芷玲。真善忍国际美展坚忍不屈的精神，12月20日在台北县五股乡立图书馆举办开幕仪式，场面庄严隆重，广受各界政要学术界支持。节目还安排彩街游行活动，阵容有旗鼓队、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等，场面浩大，民众争相目睹，反应热烈，深受感动。画展将展出至12月28日止。这些展览作品是由十多位修炼法轮大法的画家所创作，39幅作品参加了此次画展，这是国际级的艺术画展，于全球5大洲、40多国及台湾各县市巡回展出。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神韵休斯顿隆重登场，艺术家盛赞超一流。作者张月瑶。据大纪元报道，12月22日晚，神韵晚会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 Jones Hall 剧院隆重登场。艺术家们精湛完美的艺术造诣与纯善纯美的精神境界，再加之美妙绝伦的服饰、天幕、灯光、场景等的衬托，演绎出了一台全善全美、世界一流、独一无二的节目。晚会高潮迭起，艺术家盛赞神韵世界超一流水平。休斯顿首场晚会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40分圆满落幕，留给观众无尽的惊喜、甜宁、舒心、遐思和期盼。流连忘返的观众带着感动与愉悦的笑容，在大厅内传递意犹未尽的赞叹。艺术家、金融界、政界人士皆盛赞神韵世界超一流水平 ，Super World Class, Extraordinary World Class。有观众表示，今晚在神韵的光芒中净化自己的身心，美好的艺术可以唤醒、培植和呵护人的心灵。晚会的每一支舞蹈、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都在传递善意和呼唤。也有人表示，从观众的感动也可看出，人们对真正美好的事物的感知和仰慕没有泯灭。晚会高潮迭起，观众感动共鸣，金猴降妖、济公抢亲、宝蓝仙子、神笔的传说、木兰从军，精彩的节目编排紧凑，高潮迭起，再现中国神传文化中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庄严殊胜的神佛，轻盈飘逸的飞天， 降妖除魔的孙悟空，娴熟英勇的花木兰，尊贵吉祥的凤凰仙子，济世救人的济公和尚，优雅高贵的古代女子，真挚热情的蒙古姑娘，一个个特点各异的生动形象，都通过中国古典舞的形式鲜活地再现于观众面前。高科技动态天幕、灯光、道具等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舞蹈画面，现场伴奏乐队以东西方美妙丰富的音律合奏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再加上主持人收放自如的穿针引线，拉近了与观众间的距离，观众心随舞动，性随乐起，随着每个节目的大幕落下，观众席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各族各界观众均感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惊叹于中国古典舞的丰富表现力，使纵舞台竟然能展现人间天上，跨越亘古春秋，让人们欣赏到中华神传文化的精神瑰宝。有观众说，历史悠久的中华神传文化为中国舞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土壤，同时也赋予中国舞海纳百川的表现力和巧夺天工的创造力。艺术界盛赞神韵世界超一流，休斯顿以活跃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著称，市中心的剧院区是八个世界级表演艺术组织的基地，即便身处步调瞬息万变、物质享乐急速高涨的现代生活中，很多艺术界和金融界的大商巨贾、达官贵族仍常年保持在此看经典演出的习惯。如今神韵晚会已成为这群西方主流人士圈中的热点话题，虽然胡桃夹子等各种名剧争相上演，但很多人都被吸引来观看神韵，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名流雅士们都不禁为神韵所震撼和折服。休斯顿某乐团的指挥家莱瑞表示，神韵晚会与众不同， Truly unique， 精妙绝伦， Absolutely wonderful and unique， 神韵晚会绝对是超世界一流水平， More than world class。 他说，确切地说应该是超凡， Transcend worldliness， 以前从未被如此感动过。音乐平静又有起伏，辉煌中蕴含祥和，歌唱家 Bridget 表示，晚会非常精彩，舞蹈音乐都很精彩，音乐平静又有起伏，辉煌中蕴含祥和。他谈到中国舞时说，手眼身部都很融会贯通，可以通过他们的举手投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一举手一投足一转身一回眸都是那么优雅。小提琴家 Tim 表示有同感，他说，演员们每一个动作都带有很自然的韵味，把精神都融入其中，自然带出一种深意，能让人读出艺术家们的美好境界。音乐家 German 表示，整台晚会都很完美，很喜欢中西合璧的乐队，音乐辉煌像史诗，但是又平和像静流。他说，从观众的感动也可看出，人们对真正美好的事物的感知和追寻从未泯灭。金融界人士说，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生命力和希望。某银行的总裁戴维表示，晚会具有完美的艺术造诣和启发性， Profound inspiration， 展现中国文化的韵味意境以及精神美德，色彩非常明亮，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生命力和希望。他说，在现代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这台晚会像一股清流，看演出后心情感到平和宁静，少了很多烦恼和疲惫。石油公司经理说，神韵把我们和佛国世界相连，英国著名石油公司经理扎萨先生和夫人一起来观看神韵演出，他们对优雅的舞蹈、美妙的音乐赞不绝口，赞扬艺术水准高超，轻盈的舞步中透出令人升华的威力。他们说，非常能够理解神韵演出所传达的正的能量和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重要。达塔先生和夫人来自印度，记忆中对神佛的文化有着深深的烙印，所以看到演出中有神佛下士的节目很有共鸣， 他们觉得演出把他们和佛国世界连在一起，很受心灵的升华。太伟大了，人性的力量。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陈方正一再表示，很佩服神韵艺术团的努力。他说，太伟大了，真了不起。中华5000年文化被破坏，神韵艺术团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很了不起。他说，为节目所感动，这是人性的力量。领事赞超一流，感到很强的精神能量。丹麦领事 Ray Jan Selger 表示，超一流的演出， Extraordinary World Class， 太美妙了，感到很强的精神能量。 Marvelous， Remarkable Spiritual Power， 手势脚动作都非常舒缓优雅。他说，在美国看过很多演出，说实话并不是都喜欢，但是今天晚上的晚会太好了，通过舞蹈讲故事。他说，中国舞比芭蕾舞更优雅轻柔，即使是表演那种高难度动作，落地时也是非常轻柔的。惊叹于中国舞丰富的表现力。厄瓜多代总领事 Esteban Catena Duarte 表示，超一流的演出， Super World Class， 对我真的是个惊喜。他惊叹于中国舞不仅动作丰富，包罗各种高难度动作技巧以及连贯流畅的动作曲线，而且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他说，芭蕾舞相对比较僵硬，有些程式化格式化，但是中国舞是如此圆润柔和灵动，同时传达信息却又如此直接清晰感人，能让人一下触摸到他的脉搏。他说，我们即使不知道那个故事和文化背景，但是从演员惟妙惟肖的演出，我们都能看出意思，每个角色怎么都那么鲜活生动，很有感染力，耐人寻味。华人说，哭出了心中的压抑。大陆华裔观众从福州来美3年的周女士表示，不知为什么在观看节目时，我总是鼻子酸酸的，都没有意识到眼泪什么时候挂在脸上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人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人生感悟。忠言逆耳而立于行，作者冠宁。最近偶然翻阅了一本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书，书名是《增广贤文》，又名《奇石贤文》《古今贤文》。这本书以韵文的形式排列，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诵。书中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励志勤学等许多方面。书中有一些精辟的格言名句，是古代中国人处世经验、智慧和原则的总结。其中许多格言名句至今仍广为流传，在经历了人生的沧桑之后，让我感慨无量的名句就是其中的一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一句经过广泛流传于世间警示育人的格言，在孔子门人所撰的孔子家语六本中也有记载。孔圣人也曾说过，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如果用白话文解释一下，意思就是好药虽然味苦，但是对患者的病有好处。忠诚的劝告与尖锐的批评虽然听起来让人不舒服，但是有利于听的人改正他们的错误行为。这句名言的道理浅显易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喜欢听吉利话、奉承话、客套话，而不喜欢听刺耳话、忠告话、劝诫话。唐代的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兼听则暗。以前中国的老人们也常说，听人劝吃饱饭，读史明鉴 古人的经验和教训对人体是发人深省，令人觉悟。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由于不纳忠言而惨遭失败的悲剧。商纣王不听比干劝告，沉迷酒色，导致国破家亡。隋炀帝对忠言不纳，仅十几年就把隋朝弄得天怒人怨，随后民变四起，自己被杀，隋朝也瞬间灭亡。蔡桓公讳疾忌医，不听神医扁鹊的劝告，当病入膏肓时只有一死。曹操怀疑要给他开颅，拿刘植的华佗害他，把华佗关在监狱里。当他再犯病时，华佗已经死了。这些历史故事都说明，统治者狂妄自大，不听忠言的结果是国破身亡，个人疑心过重，不纳良言的结果是命丧黄泉。狭隘的心胸无法窥见仁者之善良，智者之远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结果是走向毁灭。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和外国的华人社会中，不听忠言，藐视劝善，疑心过重的人也大有人在。例如当有人接到关于中共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靠谎言欺骗，以暴力统治导致中国百姓非正常死亡8000万，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即将灭亡，请酸退自救的资料后，不经过阅读和思考就破口大骂，有人听到当面讲真相劝酸退后，不是倾听和判断，而是怀疑人家居心叵测，气急败坏的举报。其实劝善也好，劝告也好，都是正直的忠言。忠言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情绪的渲染，没有奉承的用心，忠言听上去不太舒服，还可能刺耳，甚至伤害人表面的自尊。其实忠言是逆耳之言，正是肺腑之言，拯救之言。忠言的力量不言而喻，忠言能帮助我们觉醒自身的问题，能提醒我们关注即将来临的危险，从善恶不变中觉醒起来，从歧路与危险中逃离开来。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有真正珍惜你的人才会真心诚意地劝告你，他不会在意你的反感，他不会介意你的讥笑，也不会怀恨你的辱骂，因为他无私无畏，全是为你好。劝你是希望你安全，劝你是对你的生命负责，劝你是让你远离危险。历史的经验证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才是智慧的选择。对逆耳的忠言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就是自暴自弃，就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千金难买的忠言，只有有缘人才能得到，只有与忠言为伴，生命才能走得更远更美好。
历史故事西峦里的奇迹，作者程石。唐晋宗皇帝李纂在治理国事期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在清查国政的空暇，常常推广佛教，因此长安城中僧人增多起来。到文宗皇帝李昂继位后，他亲自批阅奏章，日理万机，思考着如何革除那些与国家为害的人。曾有一回，他环视了一下手下人说，自从朕做天子以来，没能对国人有什么补益，如今天下好在没有新兵披甲之事，我将尽力铲除有害国家利益的弊端，使亿万百姓发自内心地认为当今之事真如尧舜之时，能得如此，朕就知足了。如果还有不能增进教化和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地方，请大家只管讲出它来。左右的手下有人说， 唯独佛教徒不能对大众的教化有哺益，并对民众利益还有很大危害，可以遣散他们，使众人脱离佛教。因此文宗十分怨恨佛教，开始命令有关部门并下诏书，禁止长安城内外的僧众不得再传佛经和佛教教义。同时还有人请求处罚那些不推行尧舜禹商王教化的人。诏令即将颁行，正遇到御膳房的厨师和小官吏准备御膳，正要用鼎烹饪鸡卵，刚要在鼎下点燃炉火，忽然听到鼎中有极微弱像对人讲话的声音，走到跟前去细听，却是众多鸡卵在呼叫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声音特别凄惨哽咽，好像有什么冤屈倾诉。执掌御膳的小吏非常奇异，详细的把这件事情讲给皇帝听了。文宗皇帝叫手下人去验证此事，果然如御膳房的厨师和小吏所上奏的一样。文帝感叹着说，我不知道佛教和僧人的能力与作用竟如此之大雅，我差点犯了大错。第二天传令上使吏管理领导御膳房的官，不要用鸡卵烹制御膳了。接着颁布诏书到各郡和国都，必须在各自书斋学社讲学之所塑造观世音菩萨的神像。于是全国又兴起了敬信神佛的新局面，出自宣示志。峻岭漫步，从用中医秘方治疗带状疱疹所想到的。作者金城。患难与共中认识了一位老中医，竟与其成了忘年交。他的父亲80多岁，也是一位老中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识了他家医术的高明，领略了中医的博大精深。一次我在他诊室完，这时来了一位病人，只见病人颜面部长了一些黄豆大的红疹子，揭开衣服一看，沿的肩神经长满了红疹子。他父亲端详了一会儿，二话没说就从药架上拿出一个罐子，从中取出一些黄颜色的一块一块的药，还有其他的一些药，把它碾成细粉，然后用一体调成浆，就用这种浆往红疹子上涂抹，只见红疹子边涂边消。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因为我曾经见过这种病，西医称为带状疱疹，是由于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病往往沿神经分布，对于病毒引起的疾病，西医无非就是止痛、抗病毒等，然而药效实在不敢恭维。我也曾经在医院看到过一些患有带状疱疹的病人在医院痛得嗷嗷叫，用干扰素抗病毒也不好使。然而我在这看到这位老中医仅仅用中药这么一抹，黄豆大的丘疹就消了。我觉得中医太神奇了，于是我向这位发旬的老中医请教刚才用的是什么药，他告诉我用的是祖传秘方，所以我没能得到答案。事隔多年，我与那位忘年交提到那个治疗带状疱疹的中药秘方到底有些什么成分，他最终给我透露了，但叮嘱我这是个秘方。看着秘方，回想起当初他父亲拿的那黄颜色的药，我猜这是雄黄。另外一种药名字叫血蜈蚣，血蜈蚣不是蜈蚣，是一种草药，要到特定的地方去采集，一般是买不到的。看着那个秘方，我联想起带状疱疹这个病，在中医上叫蛇蝉、火丹，认为是邪气如贼，在另外空间看也许就是蛇这种灵体呢。看过白娘子传奇的可能知道，许仙在端午节给白蛇白素贞喝了雄黄酒，千年白蛇现原形。另外一个情节就是蜈蚣精追杀白蛇的故事。而这个药方神奇的是还有这两种药， 还有几种因为以前与忘年交有约就不公布了。其实中药方由君臣佐使组成，用现代的认识是药，在深层次看说不定就是灵体了，就可以与邪气相搏斗。现代西医对很多病现在还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很多常见病连病因都搞不清楚，因为不是人体细胞这一层的问题，只是体现在人体的表面，中医的经络在人体解剖上就看不到，现代西医解剖上只能看到肉体细胞这一层，而更深层次就看不到了。
国家故事，慧远见识，世家显灵，作者陆文，东晋高僧慧远，纪元334到416年，生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俗姓贾，山西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人。20岁出家，21岁拜释道安为师，学习刻苦，修持精进。24岁便登讲席，从学者数百人。于晋太元6年。381年，他48岁那年，率徒弟来到庐山，从此慧远与庐山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慧远在庐山的故事很多，这里专讲他修建东林寺的事。慧远在众徒弟从山西太行山出发，准备游方到广东罗浮山参师拜佛，师徒小行借宿。这一天来到一座山峰脚下，慧远驻足观看，只见秀峦清峰，蔚峨耸立，云绕五遮，百态千姿，鲜花漫山，飞瀑高挂，真乃灵山秀水，修身礼佛的好场所。一打听，这就是著名的人间仙境匡庐，人们又叫它庐山。慧远决心已定，不再游方罗浮，而要在此修身精进，弘扬佛法。慧远打定主意之后，便率徒选址，准备先建茅庵，再徒建寺，山上山下巡看一遍，最后选中了山脚下的一块地方。这里卷接庐峰，地连阡陌，是块风水宝地，只是美中不足，缺少山泉，离别的水源就太远。尽管如此，慧远则执此地的决心不移，他心中默想，心诚则灵，待我向释迦牟尼佛祖祷告，佛法宏大，一定会助弟子解决难题。于是他将席帐轻轻地放到地上，双手合十，心里默默向佛祖祷告，弟子慧远率众来此，舍子而居，修身敬佛，永不懈怠，请佛祖助弟子神力，在此引出山泉。说完，慧远拿起席杖往地下一处，只见地面轰然洞开，一股清泉秘密涌出，众弟子欢欣雀跃，齐诵佛号。慧远见泉水蜿蜒流向远方，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就像一条神龙出水，于是就把这泉水命名为龙泉。他命众徒弟伐树除草，在龙泉边上修成茅庵，定名叫龙泉精舍。慧远在龙泉精舍传法授徒，渐渐名声显赫，慕名拜见者络绎不绝，光阴似箭，一晃就是3年。慧远的名声越来越高，传到了江州刺史桓一耳边。桓一平时就爱佛敬神，听说庐山脚下来了一位高僧，便想亲自去拜见，一见虚实。这天桓一轻车简从来到了龙泉精舍，一见慧远神情朗朗，仙风道骨，心中不由十分钦佩，与之对谈，正觉得他博学专精，宏旨深远，两人一见如故。 还一件毛色白少红发受显，于是决定为慧远修寺建庙，这正合慧远的心意。还一拨来府银，材料也很快筹备的差不多了，只有一件难事，就是建大殿所用的大梁和圆柱，因需好几丈长的上等木料，山路崎岖，木料难寻而又难运。慧远正在为难之际，突然一天晚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惊天动地，师徒们只得闭门在庵内进修。第二天早晨风停雨住，大家出庵一看，只见庵前建出一个大水池，水池之中浇满了又粗又长的楠、松、杉、紫等诸多木料，大家又惊又喜。慧远双手合十，心中念道：阿弥陀佛，这又是佛主相助，我等要尽心尽力，一定把寺庙建好，不负佛主的助佑。有了这些木料，慧远带领众徒弟和工匠日夜施工，不久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便建成了。只见山门耸立，殿堂坐落，金碧辉煌，好大的气派。特别是大雄宝殿雕梁画栋，斗拱飞檐，工艺精巧，令人赞叹不已。寺庙取名为东林寺，慧远多年的心愿实现了，他在东林寺一住就是26年。这20多年中，他讲经说法，立莲社，著书立说，成为佛学一代宗师，被后世净土宗人推尊为初祖。正是修由自身，功在师尊，慧远见寺，助靠佛神，佛法广大，两度显灵，伟哉释迦，只持度人。四句高僧传，
诗歌原地原曲三首，作者燕秋。中旅满庭芳玉中仪，千般痛苦见身淋雨，难阻归途，法徒处处修行路，校对熔炉，依稀满天见莲台佛图，地长正面墙，邪恶全除，慈悲度，心随圣主，魔窟亦终无。月调天净沙，问候月儿爬上铁窗，神思寄望他乡，圣主吉祥健朗，千秋绝唱，迎来星雨辉煌。月调天净沙，思念明明突破高悬，星空朗朗宫寒，又是中秋月圆，千般思念，他乡故土当还。大觉行，作者三月。世间迷茫大觉行，凛然无畏望松青，心怀亘古凌云志，仰天长啸恋苍生。阴阳天，作者雨清。阴阳两边三清浊，善恶一念定去留，劝君速离共产党，大难来时少担忧。严冬，作者天瑞。天寒地冻雪纷飞，路险山高谁未归，何惧风霜万般苦，换人一路向春晖。下面请听正版经源。
世人觉醒，一个派出所长的悄悄话，作者金玉。我公司与辖区派出所较近，工作中我因分管办公室，与派出所也时有来往，与派出所长和指导员都在一起喝过酒。我家弟弟、弟媳、妹妹等多人修炼法轮功，我看过转法轮，但还没修，大法就被蒙冤，
岁之后，在弟弟妹妹的影响下，正式进入修炼。修炼后，烟、酒、麻将等不良嗜好，一夜之间全扔掉，捧着大法书放不下，身心发生巨大变化。一天路过派出所，在门口碰到所长，他大声叫我：“老大哥，忙什么呢？怎么接不到你啦？”我也大声答道：“练法轮功呢。”快把你所的干警召集起来，我给大家讲讲法轮功。所长一挥手，紧张的四下看看，小声点，进来到我办公室坐坐。坐定后，所长仍小声问：“真练法轮功啊？真的？怎么样？”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说：“不练不知道，一练吓一跳。”接着又认真的告诉他：“烟酒麻将等一夜之间全戒了，高血压、心脏病等所有疾病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好了。看看法轮功的书，你就知道法轮功弟子为什么个个都如此坚定了。另外，迫害法轮功九年了，你想想法轮功到底违反了法律的哪一条？最近全国各地有不少正义的律师为法轮功辩护，中国法律中根本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他教，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所有的镇压行为都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这时派出所长轻步走到门口，用手使劲推了一下本来就关着的办公室门，小小的对我说：“往前我就办退休手续了，办完后我去找你。不，你到我家，我老伴正好下月去儿子家伺候儿子坐月子，我家亲近，咱俩好好拉拉。你把你知道的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情况信息都给我说说。”我大声说：“好。”我感到欣慰，又一个生命将被救度。我保护的是好人。作者饶天明。1988年，岳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陆一家外资企业工作。1996年，因体弱多病，他开始修炼法轮功。自那以后，岳正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在工作上任劳任怨，从不和同事争名夺利，身体健康，从不请病假，为人诚恳，助人为乐，赢得公司老总和全体职工的一致好评，很快被公司聘为高管。然而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协党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岳正也未能幸免。他不断地利用业余时间向有关政府部门及世人讲真相，多次被共匪绑架。绑架后，公司老总和同事多方营救，每次都化险为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岳正再次被共匪绑架。得知消息后，公司老总马上开车到共匪当地总部。没等他开口，共匪头的脸阴沉下来。岳正一次次违法犯罪被抓，你一次次的保他出去，你是不是在保护坏人？你是不是在跟共产党作对？一听这话，公司老总义愤填膺，开始像连珠炮似的回道：“他就练练法轮功，修修真善忍，这也是违法犯罪？你们迫害他还不允许上访申辩，强奸了人家还不许人家名虚申冤，你们还有没有人权？你们还有没有人性？请问他犯了哪条法？犯了什么罪？你懂不懂法？请问你们警察有几个能比得上我的员工岳正？就是因为他练法轮功，他才成为世上难得的好人。我保护的是好人，绝对没有保护坏蛋。如果不放岳正，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迫害人权行为。好了，我这就放他出去。”
明白真相的警察丈夫。我的丈夫是警察，他对我修大法非常支持。99年720受迫害后， 他鼓励我要坚定。在我刚开始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有些怕时，他穿上警服，走，我陪你去。下班后他到厨房替下正炒菜的我，我来炒，你快去发正面，到点了。虽然老人有病，孩子上学，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我每次要资料费时他都非常痛快。我外出讲真相做三退，回来后他总是很关切地问，今天退了几个？我开玩笑地叫他护法神，他谦虚地笑笑，不敢当不敢当。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